啊，明宗明是明了发明，宗是宗旨，啊，宗旨是宗旨是指啊修行的方法，啊，所以贤体是讲经的依据的原理，啊，明宗呢是讲这部经修行的方法，啊，告诉你修行方法。变用啊，是说你依照这个修行会得到什么样的利益，得到什么样的好处，啊，如果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修行，啊，什么都得不到，啊，一点好处得不到，那修它干什么？啊，所以一定啊，它有作用。啊，这个探教呢，是提示出来，就是这一个这一种经适合在什么时候来修行来修学，啊，就好像学校排课程，啊，这个课程呢应该把它摆在初学或者摆在一年级或者摆在二年级，啊，那么这个判教是也不是一定的，啊，个人见仁见智不一样，有人说这可以摆在一年级，有人说这可以摆在二年级，啊，这是见仁见智不相同，啊，只提供我们一个参考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没判教，啊，就是后人把这经典统统整理了，因为这个里头意思有浅有深，啊，所以社会在最初学还是当中学还是最后学，判教者给我们提供这个意见，给我们做参考，啊，不必死在这个里面。啊，那么这个五段大义明了了，我们再看底下的注子，啊，这个贤体即一经之贵，本经呢以中道实相为体。中道不偏于两边，这才叫中，啊，实决定不是虚妄，啊，是真实相， 啊，什么叫实相呢？底下还有说明，啊，下面还有说明，临终呢就修持方法，此经以一心三观为宗，啊，这个一心三观是天台智者大师发明的，啊，他是依据法华经，在法华经里面得到的启示，啊，这个创起这个一心三观的修行的方法，啊，那么这是天台家主修的法门。说变用呢，就是功用，以此法自他两度，啊，自觉觉他了。啊，判教呢，叫悟实教相。本经在第四世，啊，就第四个世纪，啊，如果我们今天说，啊，这个小学，啊，初中高中，啊，大学，那么这第四世纪应当是放在大学，啊，它是属于大学的课程，啊，那么像这个阿含，啊，这是小学课程，啊，方等这是中学课程，啊，是高中初中的课程，啊，这个般若呢是大学课程，啊，这个法华涅槃呢是研究所的课程，啊，这是一般的这个看法，啊，一般的看法。经体到这个地方简单介绍完了，下面是人体，这是必须要介绍的，啊，这个经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，什么人翻的呢？啊，这个要知道，说明这个经不是伪造的，啊，翻译的人他负完全责任，啊， 堂三藏法师玄奘仪。唐这个字是代表时代，他是哪一个时代的人，哪一个时代所以的。三藏法师代表他的学历，只有三藏法师才有资格译经，普通的法师没有资格译经，因为三藏法师是对于全部这个佛法完全通达而没有障碍，他的知见才算是能证。如果不能贯通全部的佛法，不能成为三藏法师。所以通达戒律的我们称律师，通达论藏的我们称论师，通达经藏的我们称法师，全部都通达的称为三藏法师。那么玄奘大师不通三藏，这是已经的法师，称之为三藏法师。玄奘是他的名字，译是从印度梵文翻成中国文。那么这个仪场呢，组织非常的庞大，在历史上记载玄奘大师当年的仪场，他的编制总共有800多人，就像是国立殡仪馆一样，那是国家建立的，他负责任，他是这个殡仪馆里面的主管，这个主管，所以一切经翻译，纵然是别人翻译的，他同意的，其他人翻译的给他看，他同意了，决定了，没错，可以流行，这个经就算他翻译的。诸位要晓得，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是这种体制。他负完全责任，不能说这个是我明明是我翻译的，为什么是他翻译，用他的名字，他负完全责任，如果你这个翻错了，将来有罪过，你不背罪过，他背罪过，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，你比如我们做学生的，这个老师或者讲东西，我们听到笔记，或者是我们写一部注解，我们写了一部注解，我们给老师看，老师完全同意了，说这个可以发行了，这就是他的注解，他注的，不能用我们的名字，不能是我们注的，我们中国自古以来例子是如此的，这个真是尊师重道一家之言，是这样的，跟现在人的观念不一样，现在人的时候是私心很重啊，古人的时候实在找不到这个老师了，他这个东西很好，也能够流通，他假借别人的名义，也不用自己的名字，可见的古人是真正做到了谦虚。自谦而尊人，因为个人身份德望都不能够服人，影响力小，我们给一个高明的老师给他看，他看得完全同意，完全没有错误，用他这个名义来发行，影响力很大，能够争取多数人的信仰，多数人一教奉行得利益，就古人念念是为大众，绝没有为自己，现在人呢完全跟古人相反，念念都是为自私自利，自己有一点好处怎么可以是别人的，所以我们今天佛法就摔在这个地方，诸位想想，当年一场800多人，那么多人哪个人没有功劳啊，个个人都有一流的文学家多的是，都被搜罗到这个仪场里面去了，参加这个译经的工作，所以出来的东西全是玄奘大师一个人的名义，没有第二个人的， 啊，鸠摩罗什大寺的仪场差不多是400人到600人，规模都相当大啊。可是所以的一切经都是鸠摩罗什大寺出名的啊，所以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啊，应当啊要尊重的。那么这个下面呢，有庄师简单的介绍，啊，要详细知道呢，可以看《大藏经》里面有三藏法师传，啊，燕师陈氏明辉，啊，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在现在的河南。啊，那现在来说呢，他是河南人，他的俗家呢姓陈，啊，俗名啊叫辉，啊，陈辉。13岁出家，洛阳净土寺。啊，他是当小沙弥，很小的时候就出家了，啊，跟他哥哥在一起，他哥哥也先出家，啊，在洛阳净土寺。那么他到他哥哥那个庙里面啊，也发心出家了，啊，从小沙弥学起。贞观3年，细心之印，离128国。啊，那个时候国都很小，其余还没有统一。啊。几乎有的小国啊，只有我们锦美区这么大，是不是？那也是一国啊，像台北市这么大的大国啊，很少有，啊，太少太少，啊，大国是不是？小国很多啊，所以他从中国到印度去啊，经历了一共有128国啊，这个可以看。《大唐西域记》啊，《大唐西域记》是他写的，啊，等于说他的游记，啊，他的游记，啊，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们中国在世界上是第一大国，天朝啊，是不是啊？哪有这么大的国家的？太少了，在全世界很难找得到像这么大的国家。啊，今天这个世界称霸的是美苏啊，从前呢是我们中国人呐，啊。看看我们中国历史在这个地球上称霸多少年了，啊，现在我们搞成这个样子，啊，是我们这一代子孙不珍惜啊，啊，把我们祖宗的脸都丢光了，说，啊，我们中国在就是清朝，啊，康熙乾隆的时候还是世界一等大国，美国是个开荒的时代，刚刚移民去的开荒的时代，我们中国是世界上一等大国啊！啊，200年以后的时候，风水颠倒了，我们搞成这个样子，真是可怜呐，啊！这是对不起祖先呐，啊！啊，要晓得事在人为啊，我们要团结，要努力啊！我们有非常深厚良好的基础。只要肯努力肯发奋，啊，建立自己的自信心，啊，一定能够，啊，将我们固有文化发扬光大，啊，一定能够恢复我们世界大国的威望，啊，我们文化传统在全世界来讲是最优良的，啊，确确实实可以能够利益一切众生，是我们自己要自觉要珍惜的。那么再看下面，留学中印摩揭陀国那难陀寺，这个地方现在已经不存在了，但是古籍还有，近些年来 交通便捷，尤其是在本省这个经济逐年的繁荣啊，国民收入提高，政府啊也鼓励观光旅游，所以这些年来到印度啊去朝圣的人不少啊，凡是到印度去一定去看看这个纳兰陀寺啊，但是寺啊已经完全没有了，还有一些痕迹在啊，那些墙啊都倒掉了，但是那个基础还能看得出来啊，那个地方就是当年玄奘大师在那个地方求学读书的地方啊。那么诸位要没有机会去看呢，我们这个地方好像有不少啊，这个书，这个旅游的书啊，你们把那个印度的先找出来，那个纳兰陀寺啊，这个奇树街孤独园呢，灵鹫山呢，都有不少的照片啊，可以拿出来看一看，对于玄奘大师啊，有一种亲切之感啊，可以把它翻出来啊。那么当时到印度呢，他也不是去乱学。还是有师承的，所以他才有成就啊。他在印度两个老师，一个在家人，一个出家人啊。出家人呢戒行论师啊，在家的居士圣尊居士，两个老师啊。在印度17年了，啊，他往返一共19年，路上走了3年了，啊，那个时候交通不便利啊，只有走路骑马，啊，一天走不了多少路程的，啊，所以一个往返是19年，在印度住了17年，啊，跟一个老师学啊。他这个老师是以戒贤论师为主啊，主要就是跟这个戒贤论师啊，当中也亲近过圣君居士啊，所以如果说是你要跟10几20个人学啊，到处寺庙去乱跑，决定不能成功。玄奘大师在印度17年住在纳兰陀寺，没有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过啊，旅游是可以的啊，没住过，住在纳兰陀寺的一个道场一个老师啊，这叫师承才能有成就啊。你们现在是已经成就了的人了，所以做善财童子53参去了。在古时候没有成就，没有资格参修啊，成就之后啊，就是般若波罗蜜已经得到了，这个时候可以参修了。如果般若波罗蜜没有得到，没有资格参修啊。这个念佛就讲的是没有念到理业心不乱，没有资格参修啊，事业心都不行，要理业心不乱才有资格参修啊。这是古人呢，不是现在人，现在人另当别论了，现在人不是古人，古人都很乖是那么他老人家是贞观19年回到长安啊，你看贞观3年去的啊，19年回来的啊，梵净19年啊，回来之后从事于译经的工作 啊，那么一共是翻了19年啊，成73部，1330卷啊，世寿65岁啊，65岁圆寂的。那么这是水源庄法师简单的历史啊，那么他留给我们后人东西几乎全都是翻译的作品啊，自己的文章没留下来啊，这真正是他自己的著作只有一样东西，80规矩颂是他自己的著作啊，也很简短，但是那个80规矩颂虽然是那么短的文字也了不起啊，等于是说成唯识论的心经啊，他那个分量啊等于般若心经，般若心经是600卷大般若的精华，他那个12首颂啊是100卷成为这个瑜伽师地论的精华啊，100卷瑜伽师地论的精华啊，很了不起啊，展开来就是100卷瑜伽师地论啊，浓缩起来的就是80规矩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他的著作呢只有这一篇。整体介绍完了，我们就看经文。这个经文呢，有纲，纲是纲领，啊，就是大纲，啊，分为2大段，啊，这个老师用的是甲乙丙丁，用这个来表示，啊，这个纲一共有5段了。分为5个大段啊，纲是段，大段戒呢是小段啊，那么这个第一大段是菩萨法空人啊，是菩萨法空人我执啊，事实开始指示我们菩萨这个法门，菩萨法一定要空人我执啊，这要从这个地方开始。那么在第二步呢，要空法我执啊，先空人我，再空法我啊。那么第一段里面标题上给我们提示的是般若其用啊，实相观照啊，运。相空性，这个运是指无运啊，破我执显我空度苦厄，这个小标题里面这就是这一段里面的总纲领啊，我们看经文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这个经文4句就是4小段，所以你看看这个文章啊，真是啊，这个组织非常非常的精严啊，一句就是一段。第一句呢是能修行的人。因此观自在菩萨是一个通号，不是某一个人的专称，你能够用这个方法来修行，你就叫观自在菩萨啊，所以不要一念心观自在菩萨马上就想到那个观一个皈依大士，想到那个他就糟了，不是自己，是与自己不相干，他听就念的别人赞叹别人，他不晓得赞叹自己，不晓得念自己，那怎么能成就呢？ 啊，那个叫什么？学外道，心外求法。啊，观世音菩萨呢，在外面，不是我在外头，心外求法，那叫做修外道。啊，真正学佛的佛法叫内学啊。观世音菩萨是自己呀、啊，我自己会用观照般若。啊，从观照里面得自在了，觉而不迷，觉而不迷就叫菩萨。菩萨是觉悟的有情众生，这自己不是别人啊。所以这是讲能修之人。第二句呢是所修之法，他修什么呢？行深般若波罗蜜多。第三句是讲观行的自在。第四句度一切苦厄啊，是讲修正的功能，就是它的结果。你看，一句就是一段啊，一句是一段。我们先按照这个段落来啊介绍。先说观自在，凡于宿中翻来，啊，也翻作观世音，啊，所以华语呢有观自在、观世音，啊，有这些不同的译法，啊，那么这个菩萨是谁呢？即观世音菩萨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的观世音菩萨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啊，做一个榜样，叫我们要修学啊。我们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，我们就是初发心的观自在菩萨啊，他是等觉观自在，我们是初发心的观自在。像昨天晚上在经文里面告诉诸位啊，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最初发心的遇到是古释迦，他那时候刚刚发心的，他的老师就叫释迦牟尼，他现在成佛也叫释迦牟尼啊，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意思啊，我们要模仿这个等觉的观自在菩萨，我们自己现在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，就是初发心的观自在啊。那么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你能够依照弥陀经，依照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来修行，你就是初发心的阿弥陀佛啊，他是在果地上的阿弥陀佛，你是初发心的阿弥陀菩萨，不能成佛啊！阿弥陀菩萨，因为你还没成佛啊，等觉还成菩萨啊，要模仿啊古圣先贤，以古圣先贤作为自己修行的榜样啊。换句话说，依照他那个模型啊，来塑造自己，这叫修学啊，绝非仰赖于他，而是要把自己变成他，这个是修学啊。那么这个底下重要的呢，就是观啊，这个观就是观照般若。他会用这个方法啊，会用这个方法了，所以他在境界里面，无论这个环境是逆境是顺境，他无不自在。那他的自在从哪来的？他自在，他会用观照，他得自在了。我们为什么在境界这么苦恼呢？逆境固然苦啊，顺境也烦恼啊。 也不自在啊。我们失去了观照啊，观照是正知正见，没有观照就起邪知邪见啊。观照是智慧，离开了观照就是迷惑颠倒啊。所以没有观照的功夫必定是愚迷邪见，他怎么不生烦恼呢？他怎么不受苦报呢？所以学佛一定要懂得观照。